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二系列系统神学的第六讲。在前面王老师谈到过，我们人可能认识神，因为是神通过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向我们启示出他自己。神借着特殊启示耶稣基督的显现，还有借着圣经把神的默示记载下来，向我们启示出他自己。所以要真认识神，我们就不能忽略以上所谈到的。在今天这堂课里，王老师要谈的是旧约的形成。亲爱的朋友，我们准备上课吧。
神学一百讲，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启示论，今天要特别谈到启示论里面旧约的形成。旧约这39卷是什么时候被认定这是出于神的默示，是旧约的正典，这件事情已经很难查考。很可能旧约各卷它在被写成的时候就一一被认出来，它陆续被看出来这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启示，神的权威，所以就相继的被传抄啊，被放在圣殿或者放在会幕里面。例如我们举几个例子，出埃及记25章16节，上帝跟摩西说，你必将我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好，这是神自己的吩咐，要把法版把十诫要放在约柜，在圣殿里面。所以这个神已经宣布啊，已经给摩西这样子的指示。另外出埃及记24章3节4节，摩西他领受完整套的律法，他下山了。他下山，他把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齐声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这个所谓把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那个意思他就是写成一本书了。所以无论是把十诫放进约柜放在圣殿里面，或者是摩西把山上所领受的整套，除了十诫以外啊，其他细节的一些律法把它整套都写上，这是出埃及记24章4节讲的。换句话说，摩西已经写书了，那这个是出于神的启示，那这当然是权威。那么这一些书就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经常的向以色列人来做教导跟传讲。所以并不是整套39卷都编好了才开始成为正典，而是一卷一卷的 那就已经被认出来，而且已经被当作神的启示在各地传讲。那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生命记四章二节也是一个例子。那边上帝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生命记提到神这些启示就是固定的，不可加添，不可删减。那么这当然就是表示就是旧约正典，表示这是权威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是很可能的情况，这39卷就是这样子一卷一卷的就被陆续加添进来。那么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到底什么时候39卷才编辑完成，但是一般犹太人都是这样相信的。他们相信他们伟大的文士以斯拉大约在主前457年的时候就已经把旧约编辑完成了。基本上这样讲是正确的，不过由于以斯拉的年代有几本小先知书都还在写作当中，所以以斯拉有可能没有把全部的旧约都编好，他可能是把大部分的旧约都编在一起了。我们知道以斯拉的时候是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以后那么回来了，那么被掳去巴比伦的时候旧约各卷已经散失各处了，所以他们归回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这个以斯拉再一次把以前所有神的启示然后把它收集整齐并且排定次序放在圣殿里面，后来就被传抄到各会堂里面继续研读。那这是一般犹太人相信这是以斯拉所做的事情。那么关于这件事情，犹太伟大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的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肯定。约瑟夫是在主后37年到100年这段时间，这是他的年代。那他在书里面说到旧约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的时候，亚达薛西当政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以斯拉的年代已经编辑完成了。约瑟夫的讲法是可靠的，这个约瑟夫是一个贵族，他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那么他本来是贵族，而且当过加利利的总督，跟罗马作战，以色列曾经跟罗马作战争取他们的独立反抗罗马的统治跟宗教上的一些干预。那么在跟罗马作战的时候他还担任过指挥官，后来我们知道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灭，那个时候这一位约瑟夫他在场的，他是一个现场的见证人。那么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后，他还继续致力于历史研究，所以这个伟大的约瑟夫他写了很多作品。他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他也做这样的一个描写，他说旧约是在亚达薛西王当政，也就是以斯拉的时候就编成了，那时候的旧约有22卷，这跟一般传统希伯来文的旧约24卷不大一样。这里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传统的希伯来文旧约是24卷，其实跟今天的39卷是一样的，只是他把某一些卷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希伯来文旧约的次序是这样子的，律法书摩西的律法有五卷，就是我们熟悉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另外呢先知书有八卷，就是前先知跟后先知，前先知就是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个撒母耳不分上下，列王也不分上下，合在一起，所以约书亚、士师、撒母耳、列王这样是前先知。后先知也有四卷，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小先知 他们把12个小先知合为一卷。那么所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小先知，这样子就成为后先知，有4卷。其他的就是所谓的书卷，其他书卷有11卷。那么他们把一些合在一起，比如历代志上下合成一卷了，把以斯拉尼西米把它合为一卷了，因为那是同一个时代的。那所以这样就有11卷。所以律法5卷，前后先知，这样加起来8卷，其他的书卷有11卷，所以这样是24卷。这是一般传统希伯来文旧约的分类的方法。可是约瑟夫说只有22卷，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路德记并入了四师记，把耶利米哀歌并入耶利米书的后面，所以这样子又少了2卷，所以就是22卷。他说那时候的22卷是这样分类的，分成3类。第一，摩西的律法，这个跟刚刚提到的一般希伯来文旧约的分类是一样的，第一是一样的。第二，先知书有13卷，那这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不大一样。刚刚看到前先知后先知这个分类法有一点不同。第三个呢，就是诗歌书有4卷。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一般希伯来文的旧约是律法5卷，先知前后先知将有8卷，其他11卷。可是约瑟夫说分摩西律法5卷，先知书13卷，那么诗歌书4卷。诗歌书4卷，他没有说哪4卷，但是很重要的圣经学者这一个样，圣经学者 E.J. Young 他推测说这4卷应该就是约伯、诗篇、箴言、雅歌。我想这个推测是很准确的，因为这是最重要的4卷诗歌书。所以他是3分法，这个约瑟夫分成摩西的律法5卷，先知书13卷，那么诗歌4卷，约伯、诗篇、箴言、雅歌。所以我们这样很容易能够来推测出来中间这13卷是哪13卷的。那这个分法刚好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所讲的是一样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跟门徒说，这个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所记载的现在应验了。所以主耶稣也是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的记载，用这样的方式来分类。所以可见这一个约瑟夫这种说旧约22卷分摩西律法5卷、先知书13卷、诗歌书4卷，这个分法刚好跟耶稣讲的一致，所以耶稣所讲的很可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第一世纪的时候所流行的旧约是22卷的，那么跟24卷那个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刚刚说过，其实只是把路德并入四世纪，把耶利米哀歌并入耶利米书，就是这样，其他是一样的，只是在次序上不大一样。所以可见这是很确定的事情。那这22卷是很有权威的。关于这22卷的权威，约瑟夫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谈话。约瑟夫谈到这22卷的时候，他说：“虽然从亚达薛西王，也就是说以斯拉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虽然这500年间有一些详细的历史记录，有一些两约之间的作品。”但是这些记录并不像先前我们祖宗所写的，也就是说那22卷不像那样子有权威。因为从那个时候，就是亚达薛西王以斯拉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严谨的先知的继承。也就是说从小先知 不再领受末世之后，一直到第一世纪这中间，并没有正式的这个先知继承的办法跟先知被兴起来的事实，所以没有办法把那一些两约之间的历史性的那些作品把它当作啊跟二十二卷一样的权威。约瑟夫继续说，他说没有人敢加添或删减这二十二卷书的任何的内容，所有的犹太人从生下来的时候就尊重而且就持守那一些书，甚至于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乐意为他们而死。这他们就是刚刚所讲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所记载的，为这二十二卷而死。这是约瑟夫很清楚的表达。所以从约瑟夫这个记载，第一世纪末这个记载，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把以斯拉年代或者说亚达修西王年代以前这样总共的啊，我们今天说39卷是分得比较细，以前这22卷或者说24卷把它已经做一个告一段落，他已经做一个宣告，说这一些是有先知的传承，这一些是有最高的权威。然后从小先知不再领受末世，神不再讲话了，一直到施洗约翰出现，这差不多500年间那一些作品，其实约瑟夫已经很清楚地表达说，那一些不能跟先前我们祖宗或者正式的先知所写的那22卷来相提并论的。所以换句话说，约瑟夫已经做一个宣告，表示旧约已经封闭了，告一段落了，不再说加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了。那这是第一世纪末已经很清楚的一个文件。所以这个约瑟夫这一位历史学家也为旧约正典的形成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在继续往下看之前，我们要先复习一下，免得我们对刚刚所讲的这个三个段落又搞糊涂了。我们刚刚提到一般希伯来文的旧约是24卷律法，摩西的律法五卷，那么先知书呢八卷，前先知后先知各四卷，前先知是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不分上下啊，撒母耳合成一卷，列王合成一卷，后先知也是四卷，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小先知，这十二个小先知被合为一卷叫后先知书，其他的就叫做其他书卷，有11卷，那么就是把历代志上下合为一卷，把以斯拉尼西米合为一卷，那么其他的就跟今天一样。所以这样按照那种合并的方法，一般希伯来文的旧约就是这样子，24卷律法5卷，先知8卷，其他11卷。那我们提到约瑟夫的记载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也提到摩西的律法5卷，他也提到先知的书，可是他这总共加起来只有22卷，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他把路德记并在四世纪的后面，把耶利米哀歌放在耶利米书的后面，那么所以他呢摩西的律法五卷，诗歌书四卷，就是约伯、诗篇、箴言、雅歌，那么其他的就是先知书了，摩西律法五卷，诗歌书四卷，先知书13卷，所以它只有22卷。其实22也好，24也好啊，还有今天讲的39卷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内容啊，只是在合并还有次序不大一样。那么今天这39卷这样的次序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个39卷今天这样的排列方法大约是在主前200年左右，那主前150年的时候，那时候传说有72位学者，他们用这个合作而且是接棒的方式，前后经历将近100年啊，一直都要靠近耶稣的年代，才把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成当时的国语，当时的普通话 是希腊文，知识分子的语言是希腊文。为什么要翻译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好几百年了，那时候整个这个罗马世界这个官方正式的文字是希腊文，而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之后流散四方，他们很多人不会读这个希伯来文了。当然那一些会堂的人，那些拉比啊，还是继续读希伯来文的，一些近前的有传承的家庭继续读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可是呢，亡国那么久之后，好多人在故乡住久了，已经不会读希伯来文的旧约了。虽然今天有一些中国人啊，到美国去，在那边生了小孩，他们把小孩带回到中国的时候，虽然还是黑头发、黄皮肤，可是呢，一开口都是 ABC 的啊。那一般我们叫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美国生的中国人啊，他们其实已经很多不会讲这个普通话了。那时代也是这样子，很多犹太人他们这些犹侨不会讲传统的他们希伯来文了，希伯来语了，所以有必要把它翻译成这个希腊文，这是当时的语言，翻成希腊文的旧约。那么这个不但对以色列人很重要，其实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候，这福音就向外邦传扬了。所以这个耶稣之前，这个已经有这样子72个文士，他们已经在官方的支持之下啊，也正式的花这么漫长的功夫翻译完成。这个对后来福音的传扬有很大的益处，让旧约也可以向希腊世界、向外邦人来分享。而旧约也是为新约做见证的，旧约也是为耶稣再来做铺路的。所以这个是74译本，这一套我们一般叫74，就是70个文士的意思。关于74译本有一些很神奇的传说我们不讲，那可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刚刚所说的，他们是72个花了将近100年的功夫，用合作用接棒的方式，中间有一些人就死了，有一些人就接棒，这样把它完成了。那74译本里面就跟我们今天的我们所用的这个中文的和合译本，还有大部分的英文的圣经，基督教用的英文圣经啊，还有其他在基督教地区所用的旧约圣经一样，就是39卷，这是从74译本里面就是这样分的。他把一些书把它分开了，撒母耳记把它分上下，列王记把它分上下，小先知呢一卷把它分成12卷了，然后这个历代志给它分上下，以斯拉离西米把它分开，这么一分开就变成39卷了，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啊，这个是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要来交代清楚了，就是74译本的旧约不只是39卷，他还把在那之前在那段时间的一些作品也纳进来了，也就是小先知不再讲话了，那么施洗约翰或者说耶稣啊，他们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太多以色列人啊，他们呢把两约之间这几百年的沉默之间，他们也写了一些东西，把他们的历史，把他们的信仰啊，做了很多的记录，两约之间的记录。那74译本，他不但把旧约正典翻译成希腊文，他也把这两约之间的作品收集起来。这两约之间的作品，有的是希伯来文写的，有的本来就是希腊文写的，然后就合在一起，那个有十几卷之多。那一些我们一般都称为旁经，旁边的旁，或者是次经，次要的次。旁经跟次经也有十，这个放在这个74译本里面也有十几卷之多。那这十几本次经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传统的罗马公教，所谓的天主教，他们是把次经当作第二正典， 这个三十九件是正典，赤经也是正典，可是他们不敢说这赤经跟其他的有一样的权威，所以就称为第二正典。那但是在基督教是不承认这些是正典，为什么不承认啊？我们要来看几个重要的理由。那这个第一个理由是这样子的，这些赤经虽然有一些内容有参考价值，虽然有一些初期教会的领袖啊，初期教会那三百多年那一些领袖，我们一般称为教父，这些教父们虽然也偶尔会引用赤经的内容，但是呢，请注意，新约圣经，无论是耶稣所讲的话，无论是使徒所讲的话，无论是其他新约的作者们，他们有一个一致的立场，他们都不引用这些赤经，都不引用。换句话说，这些赤经并没有被主耶稣或被使徒或被其他新约的作者当作是神的启示来对待，那只是两约之间人的作品。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新约圣经不引用赤经，他们常常引用的就是那三十九卷，或者你说二十二卷、二十四卷都可以，引用的就是这些。所以可见这个地位不一样。第二个，初期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是接纳赤经的。我们刚刚说到教父领袖们，他们有时候可以引用这些赤经的材料，因为两约之间这些作品也有很丰富的史料在其中。但是请注意，犹太教不接纳这些赤经。那时候耶稣那个年代，或者使徒在宣教的那个年代，那些犹太教啊，他们也是那一些拉比们、那一些文士们、那一些法利赛人，还有其他教门的人，他们都可以认出来传统的那三十九卷啊，跟后来两约之间的作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犹太教不接纳。那我们要知道，后来的改教家啊，就是马丁路德啊、茨印尼、加尔文等等啊，后来的改教家们，他们也一致的不接纳，他们也是继续继承啊，这个像约瑟夫所讲的，说这个内容权威是很不一样的。他们不接纳，因为他们也认出来这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赤经虽然有一些两约之间丰富的史料，但是也有很多的错误，因为是人的作品，并不是圣灵特别的保守，所以无论是里面所讲的时间、地点、情节啊，都有很多的错误，所以就没有把它当作正典。所以这个是啊，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做参考的，就是改教家们不接纳，犹太教的领袖们也都不接纳。另外，清教徒运动，这个清教徒我们以后还会再讲，也就是说英国改教的时候，因为改得不彻底，教会还有太多不合乎圣经的地方，所以就有清教徒运动，其实这清教徒就成为美国的祖先了。这些清教徒运动是四百年前的事情了，他们三四百年前他们也不承认这个赤经。这个清教徒运动的一个代表的作品就是西敏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有人称为维敏斯德信条，我们简称为西敏信条。这个西敏信条我们以后还会再提到，这是很重要的教会历史的杰作。在这个西敏信条里面也说，这个赤经只是人的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人的作品来看待，不可以把它看作跟其他的旧约的正典一样的地位。好，这也是一个印证，这个西敏信条已经是改教之后差不多一百年的作品了，他们也是这些清教徒一致这样的认定。那么近代这些基督教的正统的学者也都是一样，这都是一贯的立场，从耶瑟夫啊，从主耶稣使徒新约的作者，那么从到改教的这些领袖啊，清教徒到近代的这个基督教正统 教派的这些领袖，他们一致都认为赤经不纳入正典。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我们怎么看待呢？因为他这两约之间，这些作品也有丰富的材料，有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新约的背景。所以对两约之间的了解，对新约有一些事情的细节的了解，从两约之间这些赤经也可以得到一些参考资料，所以这个是应该这样看待就好。但是呢，很不幸的啊，罗马公教或者说所谓的天主教，他们一直都把这个赤经当作正典，或者说第二正典。那本来有十几卷啊，但是从这个过去这个几百年间，因为考古啊，因为这个当时的环境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资料出现，所以越来越发现这十几卷实在是错误百出。虽然材料丰富，但也有太多的错误，所以连天主教都陆陆续续的把那一些拿掉了，把那些拿掉，但是没有拿得很干净啊。那他们还留下的七卷，所以天主教的旧约圣经比基督教的多了七卷。你们如果有兴趣，如果有机会啊，拿到天主教的圣经啊，尤其是思高圣经学会所翻译的，是天主教很重要的一个团体，思想的思，高兴的高，思高圣经协会，这是天主教的一个翻译圣经的协会，他们所翻译的圣经里面，你就可以找到，除了39卷之外，还有另外的七卷书。那这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我就稍微提一下。这七卷呢，第一个叫多比亚传，是希伯来文写的，可是现在只能看到希伯拉文的，希腊文原文已经失传了。多比亚传。第二本是有地德传，这个有地德传原文也失传了，现在只能看到74本希腊文的，原来是希伯来文写的。另外很有名的就是个马加伯上，马加伯下，这个马加比书或者马加伯书原来也是希伯来文的。那么马加伯上原文已经失传了，马加伯下是比较慢写的，本来就用希腊文写的。另外还有第五卷叫做智慧书，这个叫做所罗门王的智慧，那这跟我们所知道的传道书内容不一样，他们另外又找到了一些类似这个啊传道书啊箴言这样子的格言形态的，他们称为智慧书，那他们称为所罗门王的智慧书，那原来就是用希腊文写的。那我们知道所罗门其实离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写希腊文的年代其实很久了。那第六本叫做德训书啊，对生活啊这个很多的教导，原文是希伯来文，但也已经失传了，现在只能看到74亿本里面的这个希腊文。第七本他们叫巴路克书，其实这个巴路克在我们圣经里面就叫巴路，我们知道耶利米书32章12节开始，耶利米32章12节还有36章都有提到这个巴路的事迹。那他们除了这个啊，我们刚刚提到耶利米书提到了巴路，可是呢在这个74一本里面，这个巴路还写书，就写巴路克书或者叫巴路书，原来是希伯来文写的，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不能确定这本书是不是真的是巴路写的，是他写的或者有人冒他的名写的，我们不能确定。即使是巴路写的，上帝也没有把他并进来，因为这个早期的先知们还有啊，一直到耶稣的年代都没有把它认定是跟其他39卷一样的权威，可是天主教还把这七卷还继续放在啊他们的圣经里面。那这个是啊我们所不同意的，我们认为连这七卷啊里面都还是有很多毛病的。那么天主教喜欢这七卷，那因为毛病比较少，那另外呢也是里面也包含着一些啊天主教教义 他们在正典里面找不到支持，但是有一些教义却在这个次经里面找到支持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天主教有这个炼狱的讲法啊，我们基督徒虽然得救了，可是信主之后还有很多亏欠跟问题啊，罪恶等等，那么死后还要经过炼净处罚完毕才进入那永远的福乐。耶稣是除去了我们暂时的啊，除去我们永远的刑罚了，不会再永远沉沦了，除去我们的永刑了。可是呢，我们信主之后的错呢或者罪，死后还有一个暂刑，这个有期徒刑啊，是在炼狱里面的。那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思想我们是不同意的，后来他们也根据这个炼狱的思想卖赎罪券，后来马丁路德看不过去产生改教运动这整套啊。那这个炼狱思想你在旧约正典是找不到的，可是他们在马加比书里面或者说马加伯书里面找到了支持啊。马加伯书里面提到说，有一天他们以色列人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啊，有一些以色列人被打死了，战况很激烈啊，死了不少人，打死要等战争过后，那么其他的以色列弟兄以色列军士们就到战场上去来收拾这些尸体。在收拾尸体的时候呢，发现这些死去的士兵身上都有一些异教的一些这一些类似符咒或者是啊保命符啊啊，这是中国人很熟悉的，会把一个香包一个符咒啊一个什么东西挂在身上能够保平安。他发现这些死去的弟兄们死去的这一些军士们身上挂着这些异教的东西。哦，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说啊，他们因为没有专心信靠上帝，因为去跟这些偶像相通，所以就死在那里，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处罚了。所以其他的以色列弟兄们呢，以色列军士们就把尸体收集起来，然后呢他们出钱，他们做什么，他们啊来为这些死去的弟兄做一个捐献啊，做善事做功德啦，用中国民间信仰的话来讲，做功德，让这些死去的弟兄也可以来啊免去他们的罪啊。他们信上帝竟然还去啊跟偶像相通，他们胆怯啊，可能战争激烈啊，拿一些这一个符咒啊啊，拿一些这样的香包等等在身上来保护自己啊。他们这样的软弱，这样的犯罪，这样的得罪神啊，其他的人就为死去的人来做功德啊。这个马加比书有记载这样的事情，那么天主教到今天还不肯放弃这个炼狱说。他们虽然在改教运动之后改了很多，可是还只讲炼狱说，他们还说有圣经根据的，根据什么？就是根据马加伯书的根据。所以可见他们舍不得丢，完全丢掉，还有一些他们教义上或其他历史上的一些理由。那这是天主教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归纳来讲，旧约啊，我们知道是在历史的过程一卷一卷啊，在神启示之后不久就已经被证出来，就是权威，就是正典了。那么一直到小先知啊，通通完成为止，然后两约之间，那个就是人的作品。我们从主耶稣使徒啊，一直到现在。正式教会的领袖们都不承认这些是正典。我们今天关于旧约的行程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为神做见证，显明神，他不仅是创造万物的神，也是完成他永恒计划使一切终于成就的神。 王老师今天讲了旧约的行程，在明天他将继续谈到的是新约的行程。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明天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